可能很多的作业，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名，我们必能得胜。哈利路亚！
靠着耶稣的名，靠着耶稣的名，
我们一同起立，
必能得胜。靠着耶稣的名，靠着耶稣的名，我们必能得胜。谁能数尽神的作为？谁能数尽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贝生命，我们必能得胜。In the name of Jesus,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have the victory.In the name of Jesus, in the name of Jesus, demons will have to flee. Who can tell what God can do? Who can tell His love for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Jesus, we have the victory.
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靠着你的名，在你的里面，我们必能够得胜。主啊，虽然有许多的难处，虽然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深信你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特别在我们这段装备磨练的时候，主，我们深信在白办的试炼当中，我们以为大喜乐哦，因为知道试炼得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能够靠你的恩典，能够得胜，得胜有余。主啊，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仰望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何等渴慕你的话语，如同鹿切慕溪水。主啊，你的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要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造就，在圣灵里面祷告。主啊，都求你施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知道如何能够观察看到你话语的亮光，更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主啊，要我们能够心意更新的变化。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一直读到二十节，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说明怎么样来做一些的 interpretation， 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神的话。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张杰井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出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人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使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施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夫人说，先生，请把井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井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诗经的部分。我们过去讲过，第一步我们读经是要学观察 observation。 那我们过去这五个礼拜我们学习，我们观察的重点是什么？要观察些什么？好，最主要观察的是什么？它的结构，它的结构律，对不对？从这些结构律里面，我们能够知道一些的关系，一些的特点，一些的重点，好让我们可以 get 到神要我们在这段经文所要得到的 information， 这些的资讯，这些真道，这些真理。那么当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 observation， 得到这些 information， 我们要进入第二步，怎么去 interpret 这些 information， 怎么去解释这些的资料，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关系，这些重点，究竟这些的资料有什么意思，什么 message， 有什么含义，有什么用意。那当然更重要，它的正义，所以这几个义很重要，含义、用意、正义。假如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正义解释出来，那我们就误解了神的话。所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最重要的，好让我们从这个 information 我们得到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一个 message， 一个教训。然后从这个的信息当中，这个 message 当中，我们再进入第三步是什么？从 interpretation 到 application 到应用，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家庭、侍奉、人际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需要应用。那么究竟 interpretation 诗经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读了圣经了，观察了很多的这些资料，我们要做 interpretation， 要做诗经，究竟诗经的目的 the purpose 是什么？大家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目的？诗经的目的？
敬拜。
敬拜，很好。还有呢？诗经最重要的目的？
求助。
求助。嗯，还有没有别的？
赞美。
那这些都是属于应用部分。诗经最重要的目的乃是要将圣经作者他所想的、所感受的、所说的再一次的重现、重活、重表达出来。可以说要让他的要表达的要能够 come alive， 他过去所写下来的、所要表达的能够再一次的好像说话表达出来，好让我们读的人、去解释的人能够与当时当年的作者有同样的感受， 也可以说同感一灵，让圣经的话活现在我们心中，好像当年活现在这个圣经作者的心里面一样。所以我们要得着这个诗经的目的，其实在当年这个作者，圣灵把一个 message 放在他的心里面，现在透过读经诗经，让同样的信息、同样的话、同样的感受能够 come alive， 再一次的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当然这个是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我们读经跟诗经这个过程。所以不是我们读经有任何的 new invention， 或者说有新的自己的一些的看见或者发现，乃是把原来作者圣灵放在先知信里面所要表达的原来的那个 message 可以 rediscover， 让它 come alive。 所以有一位音乐的指挥家，他叫 Toscanini， 非常有名的，他都解释说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音乐的指挥家。不晓得大家对这个音乐的指挥家的定义，他的功用，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家？他很简单的定义，他说一个成功的音乐的指挥家，乃是把当年这个音乐作者他所写的这个音乐，能够把这个原来作者原来所要表达的音乐的境界感情能够重演一次，让它重现一次，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空间里面，这就是一个成功的音乐的指挥家。他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境、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去指挥出来，乃是要把原来作者这个音乐作者他所要想表达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贝多芬的第九号这个命运交响乐咚咚咚咚，哇，你能不能体会到当年贝多芬他要透过这个音乐所以要表达的那种对命运的那种挣扎，那种的勇敢，那种的坚强。所以一位指挥家当他指挥完这个第九号的命运交响乐的时候，哇，大家观众都很感动，在那边站起来拍手。但是这个指挥家他说 It is not me, it is Beethoven， 不是我的伟大，这个完全是贝多芬他的伟大，我只是把他要表达的重演一次出来，重演能够 rehearsal 重演出来，不是他 replay， 也可以说用这个字 replay， 把它 replay， 不是他的东西。所以同样我们今天解释圣经是要把神的心意，神感动先知作者所以要表达的心意，那个 message 在原来作者的心里面再一次 translate transfer 到我们的心里面，那这个就是诗经的目的， interpretation 的目的，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啊放在原来作者圣经的他要表达的上面啊。所以这是我们读经诗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啊。好，所以关于这个第一点 interpretation 的目的，诗经的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要达到 Peter，对， 再就是我们在对圣经我们所谓说有不同的领受哈，不同的领受，所以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所谓这个不同的领受啊。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同样的一段圣经有不同的领受，那我们会回到这个教会历史里面不同的解经的方法、解经的原则，因着不同的解经方法会有不同的领受啊，不同的看法，这是争论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相信，当初神感动先知使徒所写的这些经文，只是有一个 message 啊，只有一个信息。我们要透过各样的方式，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一些释经学的原则啊等等，把这个信息能够 rediscover， 也可以说把它 replay in our life。 所以虽然有不同许多的解释，甚至不同许多的领受，但是我们相信真理只有一个，绝对不是说一段圣经可以就是此事而非的，绝对不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啊。那究竟这个真理怎么去确定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其实大部分圣经里面的真理，按照马丁路德的解释，都是 very plain， 是很平易的，很直接的。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文字的教育的背景，都其实都不太会读错的。只有几部分，或者按比例来说是小部分一些经文呢，比较难解释。但是重要的救恩真理都是 clear and plain 啊，除非你是有一些的个人的大前提、个人教会的教义的角度把它读进去，用你教义的角度或者教会传统的角度来读这些经文，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读明白。假如我们完全放下我们的一些的原来的背景观念、一些教派的传统，真的很单纯的 let the Bible speak。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圣灵的九大恩赐啊，就看看圣经怎么说嘛啊。但是你就发现很多教会读这些经文说，哦，没有，这些圣灵恩赐已经停止了，诸如此类啊。所以究竟圣经怎么说，其实圣经的重要的真理是 clear and plain 啊。很多时候是我们人扭曲了神的真理，把我们的自己的思想或者原来一些教会传统的背景的看法读进去了啊。所以有人说我们释经学应该是哎，是 Jesus， 这个是原来意思是 X 的意思，就是把它解开出来，把原来的真理解出来 exegesis。 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 exegesis， 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读进去，不是 exit， 我们是 into， 读进去，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不是 exit out， 不是读出来，不是 out， 是 in。 那这是很多时候造成问题跟困难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要进行这个 interpretation， 我们学习会懂得问问题。因为当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从不同的角度去问很多问题呢，就会把这个信息呢，把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用意含义可以让它显露出来。所以诗经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懂得去问问题。那第一个我们可以去问的问题，就是从我们观察的结果按照这些文学的结构律来问问题。所以我们上礼拜已经提过一部分了 啊，特别是看到一个比较律，你就可以问一个比较律的问题啊。神在节节圣经用什么来比较啊这些疑惑的人啊？疑惑的人就像什么海中的波浪被吹动翻腾啊。你找到个比较律，你就按照比较律来问问题。假如你找到一个条件律，你就问啊，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这个条件是什么啊？从这些不同的结构律去问问题，你就会把那个的 message 可以带出来。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的啊，就是按照结构律来问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那第二方面的问题，我们过去也曾经提过，就是问一些定义性的问题 ，definitive question。definitive question。那这些定义性的问题包括什么 ？Who, what, when, where？ 啊，所以 who 是定义什么？是定义一个人。他是谁？他的 identity 啊，什么人啊？或者说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譬如说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你发现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些定义性的问题，从第五节啊，你发现提到撒玛利亚，然后到了第七节提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你要问一个定义性的问题，什么是这个谁是撒玛利亚人 ？Who is Samaritan？ 好，那你问这个定义性的问题很重要。当你了解谁是撒玛利亚人，你就会了解在第八节这个妇人。为什么这样的回答在这个第九节啊，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样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假如你不了解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撒玛利亚人是谁，你就不会了解为什么第九节这个妇人会这样回答。所以谁是撒玛利亚人，这个定义性的问题很重要。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什么关系？啊啊啊，没有往来的，本来是同一个的血缘的，但因为北国亡了之后，亚述国把一些的外邦种族的人放进去了，所以让以色列人呢变成混种，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啊。所以南方的犹太人瞧不起北方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但一方面是他们的信仰也是啊，大家敬拜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你发现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问到敬拜的问题，应该在哪里敬拜啊，敬拜的地方不同啊，然后南方的以色列人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污秽的、不洁净的，所以不想往来的。所以当你了解谁是撒玛利亚人，你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才了解第九节的这个回答的 message 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啊。那么同样的，在十八节提到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啊，那假如你了解这个五个丈夫的意思，那你就了解为什么耶稣在十四节提到这个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不饥渴的问题。你发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直在心里面有个饥渴，一个丈夫、两个丈夫、三个丈夫 都不能够好像满足他啊，所以他里面那个饥渴是他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些是谁啊，或者是什么人这样的一些定义性的问题。那第二我们要注意 what 是什么，比如说当我们读到十四节，耶稣讲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在这里能不能问一个定义性的问题啊？就把这节经文可以把它解开，很重要一个定义性的问题，究竟这里所指的水，我所赐的水，这个水是指到什么？是什么？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水，绝对不是那个井水，对不对？啊，耶稣没有那个井水，他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到最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也没有得罪耶稣给他什么水，对不对？啊，水罐子都丢在那边。那究竟这个水是指到什么？耶稣所要讲的这个水是什么？这个定义很重要，对不对？是什么？你们的想法？啊 ？OK， 夏里有一个建议，水是神的话语，有没有别的建议、别的看法？
是圣灵。
啊，我们来用已经洁净的方式哈、啊，我们翻到后面一点，第七章，38节。到39节，好，找到谜团来读。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什么圣灵说的，所以这个活水是指到活水圣灵啊，能够信主受圣灵，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如同活水江河的涌流出来，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所以你要读十四节的时候，要弄清楚这个水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上两个礼拜也讲到约翰福音3章3节跟5节，讲到重生要见神的国，对不对？见神的国 definition， 什么是要见神的国 ？What does it mean？什么叫进神的国？所以常常问这些定义性的问题啊，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定义性问题，我们特别注意在第6节的后面，那时约有五证。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中午。
中午啊，你要注意到这个时间的定义哦，很重要的。因为你注意到这个时间的定义是在五证，你才会问下面一个思索性的问题，问为什么他五证去打水，有没有比较奇怪？一般的妇人打水是什么时候打的？啊，傍晚的时候，不会那么热的时候，正午是最热，没有人去打水的。当你注意到这个时间，你就会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然后就再找出一些重要的信息跟真理。那我们可以预先来想，为什么他要找没有人去的时候他要去打水，表示什么？不想碰到人，很直接嘛，对不对？ by common sense 就是不想碰到人啊，很好的一个推想。为什么他不想碰到别人啊？不好意思，因为他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还夺了别人的丈夫，不是他的现在啊，所以他不好意思，可能碰到别的妇人，别的妇人就在背后指指点点他啊，批评他，会讲他，他受不了。从这点也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怎么样，没有朋友的人，很孤单，甚至没有人接纳他啊，是一个被非议被攻击的人物，他也很痛苦啊。
所以你就从这个时间的注意，你就能够把后面一个隐藏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可以带出来。所以我们要观察那个时间 when 在什么时候发生，我们还要再注意 where 这个事情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叙加特别提到这个叙加的雅各井，你注意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都发现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啊？选人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分开不往来，但是你看到这个雅各井，你就想到什么？一千多年前他们住是什么？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就了解到为什么耶稣必须要去寻找他。本来也是一家人，都是雅各的子孙啊。那另外我们再注意二十节提到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同样了，我们要问一个什么定义性的问题， where 这个山在哪里，是什么山。假如从地图来看的话，这个山很可能是什么山？基利心山。好，所以解释的地点在什么地方都要注意。好，究竟应该是在基利心山那边来敬拜呢，还是要到耶路撒冷？好，提到这个敬拜的地点的问题，信仰的一些做法不同的问题。所以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去问这些定义性的问题 definitive questions。 那这些东西呢，你注意到要去搞清楚它的定义，谁、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那么都会把背后的一些 message 可以带出来。所以有没有抓到这个？好，那进入另外一种问题，要问另外一种问题，叫做思索性的问题。思索性 rational questions。我们读了一节圣经或者说一段经文，我们常常要问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来帮助我们来思想背后这些原因，或者背后要带出来的信息。 Why is this said? Why he did it? 为什么？所以刚才我们观察到那个时间在五正，对不对？要跟着就要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了，为什么他五正去，为什么他在最热的时候，因为他不希望碰到人，要继续问为什么他不希望碰到人。哦，因为他本身罪的问题，要常常来问为什么。刚才我们读到第四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那我们再来注意这里讲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这里可以问一个为什么，怎么问？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按照地理上跟习惯上，耶稣是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他们要往北边加利利，是故意不要直接往北去，要到这约旦河东，然后往北走。好， 故意，一般人是不会这样走的。但是为什么耶稣这里说必须？为什么？
啊，
感谢神，这个必须是一个救恩的必须，就好像耶稣必须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其实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看是污秽的，是不配的，是罪人来的，但耶稣必须要去，因为耶稣整个的生命他道成肉身就是要进到以色列的迷羊，就是罪人当中去寻找去拯救。所以这个必须不是个地理的必须，也不是个习惯的必须，是一个救赎的必须。他要拯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然耶稣所看见的不单单是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的拯救，他更看到什么？一个更大的必须是什么？整个城撒玛利亚城的拯救。所以到了后面他说举目向前观看，什么庄稼已经熟了，岂不是耶稣讲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些人。所以你发现到了42节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怎么宣告啊？知道这真是什么救世主啊，救恩临到这个城。所以这个必须是个很重要的必须，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爱，神的拯救，是一个拯救的必须。就同样我们今天必须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11月5号6号有2天的布道会，我们必须要去发单张，必须要去邀请，必须没有选择，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必须。那同样当我们在读第4章第16节的时候，能不能再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16节怎么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能不能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叫他把他的丈夫到这里来？为什么耶稣会这样问？知道他的问题，还要再问下去，为什么？
显明那个妇人的罪。
啊，显明他的罪，一方面要显明他的罪，他要得着这个活水，得这个救恩，罪的问题他一定要去面对。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绝对不能只讲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还要讲要悔改认罪。你要得永生，你一定要认罪悔改。我们一定要讲人的罪，今天很多传道人不讲人的罪，怕不好意思，怕得罪人。但耶稣一点都不会说怕得罪他，那么严重的罪，耶稣就跟他讲你要去面对你的罪，把你的丈夫带来，光照他的罪。一方面是光照他的罪，另外一方面耶稣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目的很重要。你发现这个目的就带来后面一些结果。这个妇人怎么说？马上说。大耶稣讲完这句话，他马上说啊，妇人怎么说？19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什么先知啊。哇，这个隐藏的事怎么会一个犹太人从外地来的人会知道？彰显了先知的恩赐，神的恩赐异能，把人隐秘的事讲出来，让他产生个敬畏的心，一个伤心的心。真的是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所以发现耶稣传福音的方式跟门徒传福音的方式那个原则都是一样的，不但是传道，而且医病赶鬼异能神迹配合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使徒更伟大，我们比耶稣更伟大，我们单单用口讲就可以。所以究竟我们是要回到圣经呢，还是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理性科学时代，单单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辩论，靠我们的口才，靠我们的论证就可以呢？我们发现耶稣他的侍奉常常彰显出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 问下去的时候，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句话背后要表达的信息跟真理。那么到了19节到20节，特别在20节，这个妇人你发现她的讲话有点怪，好像搭错线的那个味道，对不对？耶稣问她丈夫的问题，她就马上讲到20节去了。我们的祖宗在这三当礼拜，你们到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都不能配合上文的，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这样问，会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看到吗？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啊，避开他的罪啊，换一下个话题啊。但是第二个原因，他也是真的看出耶稣是个先知，他心里一个长久渴慕关于敬拜的事情，他想知道在哪里敬拜神。哪里可以亲近到神？所以也是看到他虽然被罪所捆绑，但是他心灵的深处还是有一个渴慕，他要得着神，他要得着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瞧不起一个罪人啊！其实每个罪人在他心灵的深处，他真的是需要神的、啊。他心里面其实在寻求，要抓一些东西来满足他心灵里面极大的那个饥渴，但因为他不知道，就像这个妇人，他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敬拜这位真神，所以他要抓别人的丈夫，抓了一个丈夫，再抓两个丈夫，抓三个丈夫都不满足。所以从我们不断的用思索性的问题呢，就能够找出里面背后许多的真理。同样的，第4章第7节，能不能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第7节，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能不能问一个思索性的问题？啊，为什么耶稣会问他拿水喝？你发现到最后，耶稣连一滴水都没有喝，连门徒要给他食物，他说：“我已经有食物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要问他拿水喝？为什么？给他机会，很好，建立那个接触点。你要从水的问题谈论到活水的问题、饥渴的问题啊。所以耶稣是很谦卑的建立一个接触点，用很低的姿势跟他求水喝。所以也要我们看到，哦，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很高知识的，说，哎，你们要信耶稣，不信耶稣要下地狱。有一次我带一个老姐妹到天天门口发单张，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老姐妹说，信耶稣啊，不信耶稣下地狱、啊。哇，那个人很生气，撕掉那个单张。我们不是很审判性的、很高知识的，好像逼人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啊。我们不要那么高知识，我们谦卑一点啊。我们能够跟对方可以建立一些接触点，能够产生一些对话。所以怎么样去陪谈布道、个人布道、街头布道，这个很大的学问啊。我很喜欢街头布道啊，我还记得去年我们也是院庆，我们就到天天门口去发单张，然后诶，就跟一个男生就谈起来了啊，然后就站在天天隔壁，我就带领他做决志祷告了。然后我们真的是知道怎么去跟人产生一个对话的内容，然后把福音啊介绍给他啊，很亲切的、很温和的、很爱他的、很关心他的这样的一个的让他感受啊，来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啊。好，所以我们在思经的过程当中要懂得问思索性的问题 ，rational questions， 要不断的问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会这样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为什么要这样讲？要常常问为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 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比较不问为什么，因为关乎到我们背景的教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比较是填鸭式的，你都不要问为什么，我们小学中学老师都不鼓励你问问题，你就背就对了，记就对了哈啊，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你问为什么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老师也不希望你问为什么啊，所以我们不太习惯去问为什么，但是我们读经要问为什么。好，所以关于这个 rational question 思索性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比如说你在查经的时候，问一个问题，所以你自己要一个底呀。
要自己要先有答案了。
哇，丢不去又要收回来的嘛。
对啊，所以现在很多小组的查经最大的痛苦就是，大家在那边讨论啊分享，发现很多的问题，有的很多的辩论没有答案，不欢而散，啊，很痛苦。一定小组长要有答案，而且你很确定你这个答案是对的啊！所以我以前在基督之家第四家训练他们做小组长，然后我就先之前一个礼拜把这个小组长带领在一起预查，一方面是训练他们怎么去带查经，同时让他们知道那个答案啊，一定要有预查。好，第四方面的问题我们叫做 implicational question， 含义性的问题 implicational。 这个 implicational 跟思索性的问题呢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它的含义，这个行动的含义是什么，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或者暗示些什么啊？那么广东人的老板他们在吃年夜饭就会召集这些员工做一个圆桌子，然后这个老板呢就会很客气的把这个鸡翅膀呢夹给谁，就表示什么 S 的广东人表示你要什么 fire 你了，要开除你了哈，这个鸡翅膀背后有含义的，表示你被开除了，所以大家吃年夜饭都是战战兢兢，不晓得这个鸡翅膀老板会夹给谁啊，啊，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翅膀背后有含义的。所以同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要注意啊这个含义，啊，譬如说我们注意刚才所读的第四章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这句话，耶稣讲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这句话绝对不是讲到那个表面上的喝水，对不对？耶稣要借着这句话要表达背后一个更深的真理，背后那个含义是什么？是什么？后面的 implication， 绝对耶稣不是讲喝水的问题，对不对？不是那么简单的。这句话来是要表达背后什么？人心灵饥渴的问题，这个心灵的饥渴才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最大的问题，她心灵不住的饥渴，饥渴外面所有的物质关系都不能满足她，所以耶稣说还要再渴，但是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永远不渴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安息了，真正能够得着我们心灵的一个归宿，一个满足，因为圣灵充满内住在我们里面才是真正的充满，不是用一些物质来充满，用一些刺激来充满。你发现现在所有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透过玩电子游戏，透过甚至吸毒、赛车，各样各样的娱乐，甚至各样各样的罪恶，都是要追求里面的一个满足。所以当我们读到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个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第二个例子，二十八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你读到这句话有没有发现很特别？留下水罐子这个动作的描写，它的含义是什么？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他放下原来的工作，他相信耶稣基督。
哥，还有呢？
然后他去了，做其他的，找那个水的不用
多。耶、yeah, ，他已经得着那个心灵里面的满足，而且表达出他那种的兴奋。兴奋那个地步，水罐子都忘了，太兴奋了。他一生所有追求的那个满足，所有追求的那位的弥赛亚，他心里面很多的这些难处问题，他都能够得到解答了。他兴奋到一个地步，这个水罐子都忘了。看到一个人真正得救的那种喜悦，那种兴奋，啊，甚至他兴奋到一个地步，都不顾自己的本来不敢面对的事情，他对众人还承认，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你看他那个生命的改变，他那种兴奋。对人做见证，对人承认自己的糗事，啊，因为他遇见了基督，这是一个生命的那种兴奋跟改变。一个人真正得救，他一定有生命的改变的。假如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顾虑很多东西啊，好像要抓住很多东西啊，没有跟人传福音做见证，他是否真的是得救？我没有打过问号。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应该像这个妇人一样，会有一个生命的兴奋跟调整。
留下事实，
对，
留下属天。
耶，他已经得到那个属天的喜悦，这个地上的东西他都不是很在意了。你看到他那个生命的得着，生命的改变，啊，所以这个水罐子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啊，今天假如我们不愿意 let go 一些东西，还是跟信主之前一样的话，啊，还是对每一样事情都是那么的执着，那么的去坚持，甚至那么的继续的犯罪，可能你不是真的得救啊，因为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假如你的价值观念一点都没改变的话，真的是要打个问号啊！啊，真的得救了吗？真的有神的生命吗？啊，所以要我们注意这些小的地方，去问一些含义性的问题。啊，我们再读下去，特别31节、32节很有意思的，你把自己想成是那个门徒，好不好？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假如你是门徒，你会觉得什么？哈，对啊，我没看见啊，耶稣你在讲什么啊？啊，你是骗人啊？啊，好像门徒是跟他讲这个食物的东西，要吃食物，但耶稣说我有食物吃，但其实耶稣没有真正的食物，啊，那究竟32节耶稣这样回答，他的含义是什么？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他为什么会这样回答？ What is the implication? 他里面背后耶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单单只是表面的一个为什么，乃是背后有一个更深远的目的跟教训，他有给门徒的。你平常读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他的目的是要教训门徒什么？门徒在这里所关心的、所 concern 的是什么？物质的需要，啊，肉身的满足跟需要。但耶稣在这里要他们看到真正的食物是什么，真正的需要跟真正的满足是什么， 耶稣说我已经有食物吃了，我已经得着真正的需要跟满足了，耶、就是后面所说的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传福音，做成神的工，才是我们最大的需要跟满足，如同食物一样。这耶稣是趁这个时候给他们机会教育，让他们看到真正的需要，真正的满足，不是我们好像很辛苦的去买食物，很辛苦的去赚钱，要得到这些外面物质的食物更需要。其实我们最大最大的需要，最大最大的满足，是传福音，做成神的工。当我们真的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去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求神国度的发展，我们一切的需要，神怎么会嫁给我们的？真的，我很感谢神，过去这二十多年的侍奉，我真的是经历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嫁给我，神的应许是真实的。问题是今天你看到的食物是什么食物，最重要是你看到的是什么食物。假如你只是单单看到世界上的食物跟物质上的需要，你永远会被捆绑。但假如你看到那个真正的食物，真正的满足，真正的需要，是传福音，遵行天父的旨意，你才真正得到那个满足，真正达到你的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需要不是物质上要食物，最大的需要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了他的工，传扬耶稣的福音。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哇，有些人下班就赶来，为什么那么辛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最大的需要是要传福音，我们要受装备，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神会嫁给我们。好，所以关于我们读掉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段做一个例子，好，你就可以问这些定义性的问题、思索性的问题、含义性的问题。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19章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究竟耶稣讲这句话它的含义是什么？也可以说你先去想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他说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含义是什么？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要怎么样，把他的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好，耶稣的母亲就成为约翰的母亲，好，让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所以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图画，对耶稣的一些认识。看那个什么图画，耶稣把母亲交托给约翰，这件事的背后表达一件什么事情？看到耶稣怎么样？他也是尽了诸般的义，他也是真的是爱他的母亲，真的是也是个孝顺的儿子，他真的也是爱他的母亲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们传福音呢，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我们就好像不顾到我们原有的一些的责任跟亲情，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一份的心意啊，对我们家人的一些的看顾啊。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侍奉、追求跟家人关系的一个平衡。那我过去我真的是很亏欠，因为有一些的比较极端的领受，哇，我还记得我华神毕业之后到了香港侍奉，每天早上7点出门到晚上11点才回家，哇，就是 以神国兴衰为己任，不顾家庭，就是整天就是在外面冲啊，去传福音啊，领聚会啊，帮助人啊，也好像忽略了家庭啊。所以这方面是我以前所没注意的亏欠的啊，但需要平衡啊，否则的话我们的侍奉不能长久的啊。好，我们再多看一些例子。创世纪第三章，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描写。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天起了凉风，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话，太宝贵了，太重要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在这里要我们去思想一些思索性的问题，或者含义性的问题。天起了凉风，有些什么含义？为什么加结几个字？表示什么？表示已经傍晚了，表示神在院中行走，特别行走这件事情有很深的含义的，因为在原来的文字是一个加强式的语态，是表达神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直走到什么傍晚，走到天，直到天起了凉风。这个是表达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
给人有悔改的机会。
耶，神一直在那边等候，盼望亚当跟夏娃能够悔改，能够认罪，但是很可惜，圣经怎么描写啊？他们却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天起了凉风，跟院中行走这两句话，有很深的含义。看到神的那个爱，那个着急，那个等候，看到吗？而且那个很久的等候盼望，要给他们机会，悔改的机会。然后当我们在注意神说你在哪里，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神居然问你在哪里。其实神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知道。
知道啊。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躲起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表达神的一个爱的呼唤，爱的寻找，你在哪里啊，孩子？那个话语背后的那种的寻找，那种爱的呼唤，是那么的真实跟迫切，你在哪里啊？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神在过去几千年来不断的发出同样的呼召，你在哪里啊？对人类的这种爱的呼召没有停止过，甚至耶稣道成肉身也是同样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在哪里啊？那你读到你在哪里这句话，这句问句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呢，按我的观察跟注意，只发现有一个人回答的最好，你们能不能想到是谁？以赛亚第六章，我在这里。假如当年亚当能够说我在这里就好了，我们人类就可能不需要这样来堕落受到审判了。但是他没有说我在这里，只有以赛亚勇敢地说我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跟神说我在这里吗？能够回应神爱的呼召吗？回应耶稣基督十字架爱的使命吗？ 让我们每一个同学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你可以从这句话你在哪里去思想到背后的含义，所以会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也就是人类堕落之后神对人不断的爱的呼唤，爱的寻找，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应该像以赛亚，虽然我不配像以赛亚一样觉得他是嘴唇不洁的啊，有罪的，但是他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好，所以有没有比较掌握到怎么去问含义性的问题？小小的一句话，你要去注意它这个字的背后的含义。甚至你找不出原因，为什么神描写他在院中行走，你找不出原因，你就去查原文。哇，原文一查，哇，他是用一个加强语气来表达他这个行走，不是个普通的行走，是表达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断的走来走去，心里面的那种的盼望、着急、等候，就在这句话里面表达出来。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我们时间有限了，不能再多说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解经的部分 ，hermeneutics 的部分。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但这个问题也蛮有意思的，我们去想一下它的含义。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母亲，我们中文和本是翻得比较客气的，原文是做什么？夫人 woman。 哇，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表面上感觉到不太客气，不太礼貌，怎么会叫自己的母亲是妇人？所以我们翻译中文圣经的这些老先生呢，都觉得哎呀，这样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接受，所以把妇人都给他改的礼貌一点，是母亲，其实原文不是母亲，所以小字是对的，原文做妇人。究竟耶稣这句话背后的含义跟目的是什么？耶稣绝对绝对不是不孝敬他的母亲，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的情况，耶稣讲话那么的直接，好像让人感觉到好像不礼貌、不孝顺、不尊敬？为什么他要称他的母亲为妇人，而且特别在下面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哇，这句话好像断绝关系的味道，对不对？为什么讲那么重的话？为什么？背后的目的跟含义是什么？这个背景是什么？看到那个背景了吗？因为玛利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yeah, 玛利亚有心要希望耶稣行一个神迹，甚至可能带着期盼跟压力。为什么玛利亚希望看到儿子行神迹？玛利亚背后的心情是什么？我们要去想背后为什么。因为圣经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文字里面解释的那么清楚，我们一定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为什么玛利亚希望耶稣行神迹？难道只是为了解决没有酒的问题而已吗？为什么他对这件事情那么大的热心，希望耶稣行一个神迹？为什么？
他出于那个人啊，他出于那个人里面的那个感情啊。
那特别我们注意十一节说，解释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表示之前快三十年了，玛利亚把他养大，玛利亚一直记得天使对他所说的话啊，是神的圣者， 要起名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经过了30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异能，所以玛利亚心里面也蛮急盼的，能够看那个 sign， 看那个 confirmation。 他这30年的等候盼望辛苦啊，是值得的。所以其实他心里面真的希望耶稣能够露一手啊，啊，真的让他看到，哇，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真的是基督，真的是救主。所以他趁这个机会有点勉强，有点 pressure 耶稣。所以耶稣讲这句话说，母亲，耶稣是站在神子的立场，站在神国度的立场，你要参与到这个神国度的这些的计划跟工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妇人，你不应该干预这个的天父所定的时间表。所以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直到他在干预，希望耶稣能够快一点彰显一个神迹。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跟含义是因着这个。但是很妙的，耶稣到最后有没有行神迹？还是有。所以耶稣的智慧实在是太棒了，一方面也能够让他的母亲得到一个安慰，同时也教导他的母亲他在神国度里面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啊，同时也不是公开的啊行了一个神迹啊，只有门徒跟玛利亚啊跟工人知道啊。所以从这个背景我们就了解，哦，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绝对不是不孝顺啊，因为已经跳出了一个家庭的关系，进到神国度的这个层面。所以在这个国度的事工的层面，玛利亚只是个妇人。好，所以让我们读经的时候更多的去思想为什么，什么含义啊，然后把里面的信息就会带出来，然后我们的思经就会更准确更完全。也用得上的真言的话，很多时候就要问一个定义性的问题啊，问为什么，问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有智慧啊，为什么是虚空，还是可以问到很多的啊，然后才把这些的信息带出来。为什么，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目的是什么。好，所以关于这个 interpretation 诗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 step， 就是把我们观察到的资料来问问题，问解诗方面的问题，定义性的问题，思索性的问题，含义性的问题啊，还有这个结构律的问题。所以一个人他从小都很喜欢问问题呢，他是很好读经的材料啊，因为他很会问问题啊。我们现在读圣经读多了几遍，觉得都好像看下去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慕道友他刚刚信主之后，他好多问题的，你们发现啊，这个也是问题，那个问题，你都没想到的，他都觉得是问题，这是好的。我们一定要回到这种会问问题的心情，看到这个也觉得很新鲜，看到这个也好像觉得，诶，为什么啊，你读经都很有乐趣，就好像有很多新发现一样。 好，那第三部分我们要了解一下 application。 当我们读经，透过观察，透过诗经，把这个真理信息亮光读出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应用。所以马丁路德说，我们读圣经绝对不是单单为了知道神的真理，更重要的是要经历圣经里面的应许，经历神的丰富。那有一位牧师有一次去探访一个老姐妹，就看到一个老姐妹正在读圣经，打开她的圣经，哇，这个牧师就发现这个老姐妹的圣经呢，上面呢旁边好多地方都写了很多小字，写着一个应字，还有经历的历字。他就问这个老姐妹，为什么写那么多这些小字，应验的应跟经历的历。他说，这些经文是主对我说，而且是我经历到的，而且这个应许是应验的。他读经读到很多的应验，很多的经历啊，这个是读经的目的。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的圣经也能够像这个老姐妹一样，很多重要的经文旁边都写了应验或是经历啊，都让我们真的经历到了，而且应验了，能够活出来了。所以读经最重要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生活、思想、言行里面。耶稣基督他是道，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讲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不单是那个永恒太初的道，超越宇宙空间时间的道，他更是道成肉身的道， Incarnate Word。 当耶稣道成肉身，圣经怎么描写？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表明出来，这是道成肉身，不是一个超越的真理而已，乃是超越的真理跟道变成肉身，能够把神的恩典跟真理带出来，活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读经不单单是读到很多的真理，很多道，更需要把这个道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活，道成肉身，能够让人看见神的荣光，看到神的生命跟属性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所以马丁路德讲到，我们基督徒成圣信仰的道路，乃是耶稣基督借着我们把基督的生命重演重活一次， relive the life of Christ。 我们基督徒敢不敢说我们能够 relive 把耶稣的生命再次的透过我们活出来？好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解释我们读经的目的，能够让我们把基督的生命更丰富活出来，活在我们的生活、人际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等等。所以我们读经，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不是单单只是读到道理，更需要读到什么？不单是 Logos， 更是需要 Rhema 啊。我们一同来看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好，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读经要读到主对我说话，才能够让我的灵跟生命得到了造就。我们读经读到主对我说话，针对我的光景， 我的问题，我的需要，我的软弱来说话。也就是读经，得到信息，得到神的话，然后应用出来。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一句话，解断圣经和解解圣经，今天主要借着解解圣经对我说什么话，我如何去做，如何去遵行这个真理，如何关联到我的生活，怎么去应用，我怎么去实践， How can I practice， 我怎么去应用实践。所以读经到最后一定要问这几个问题，这个真理跟我有什么关系。甚至我们一个学那个 Space Packs 来应用，有没有光照到我个人的罪 Sin to confess， 有没有针对到我个人的这些软弱跟需要，有没有看到一些命令我要遵守的，态度要改变的，里面有没有什么应许我要抓住的，那个条件是什么，要怎么去遵行。所以读经读到的地步是一个生命手册，这个 manual，因为我们知道手册都是要我们照着那个 manual 去什么去做的，这叫 manual、啊、不是 一个武侠小说、啊、不是小说、啊、是一个 manual， 是我们信仰生活侍奉的 manual， 照着这本 manual 我们教会的侍奉，教会应该怎么去增长、啊、家庭的生活应该是怎么做，各样我们照着这本的 living manual 去做，去应用，去 apply。 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再回来。哇，今天怎么会变得好像很热啊，有没有感觉啊？